传道书系列讲章四，不公正的体系。传道书三章十六至二十二节。普杰西牧师，2021年8月29日。翻译王兆峰，2025年4月23日。校对甘小春。最近一个名叫迪路·哈姆的播客主报道了发生在德克萨斯州一个家庭的事情。一对父母在儿童安全委员会工作人员一方面的过分热心，另一方面却完全无能之下失去他们的一个孩子。这位母亲玛丽萨·布莱尔在一个大热天把两个孩子，一个2岁，一个5个月，从车里带出来玩水凉快凉快。玩了一会儿后，母亲想把他俩擦干后回车里去。由于水泥地太烫，玛丽萨把5个月的婴儿放在一把椅子上，自己用毛巾给他2岁的儿子擦干身体，突然听到一声惨叫，婴儿摔在了水泥地上。他马上拨打911求救，把刚发生的事情如实报告，承认自己的忽略失职，以为5个月的婴孩不会从椅子上挪动掉下来。虽然他从未有过类似的任何过错，因着最近德州另一起儿童事故，因为儿童安全委员会没有接听求救电话，导致一个孩子死亡，因此这次他们突然感到必须做出反应。医生从 X 光看到孩子的头盖骨有裂缝，因此要求孩子必须安静休息。结果他们把这个婴儿从母亲怀里夺走，送到他们的亲戚家，结果孩子连着4、5天不停地哭叫。父母打电话到那个委员会求救，但没有回音。他们认为委员会已经不管了，于是去把孩子接回家。22天之后，他们打电话来询问，母亲高兴地汇报说孩子很好，还发了照片过去。24小时后，两个孩子都被儿童安全委员会从家里夺走。结果法院紧急开庭听证，但却根本没有通知父母，也不准他们为自己作证。最后在法庭上，像很多类似家庭一样，夫妇两付不起律师费。后来才知道，整个事件都是因为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来把孩子夺走，不是因为孩子，而是因为他们认识到自己的失职。22天前没有给那位母亲回短信，怕上级处罚，于是从父母手里抢走孩子，证明他们根本不是为了孩子的安全，而是怕自己担责。后来警察恢复了他们手机里删除的短信，找到记录，最终法庭推翻委员会的决定，让孩子回家。但至今为止，这个儿童安全委员会仍然没有承认他们的失职。这个礼拜还有一条新闻，一个摩托车驾驶员被一辆车从后面撞倒，这位丈夫和父亲当场死亡，原因是那个妇女看手机短信6秒钟没抬头，结果她只吃了一个188块的罚单，也没有入狱。读到这样的故事，你作何感想？为什么？正常的反应是你感到愤怒，感到恶心。我们的司法系统是怎么了？根据法律，那些应该保护我们的人并不一直在这么做，有时候他们利用法律在干相反的事情。今天的这段经文就充满这样的愤怒，里面的事情不新鲜，但还是有一些鼓励人的话。我又见日光之下，在审判之处有奸恶，在公义之处也有奸恶。我心里说，神必审判义人和恶人，因为在那里各样事物一切工作都有定时。我心里说，这乃为世人的缘故，是神要试验他们，使他们觉得自己不过像兽一样。因为世人遭遇的，兽也遭遇，所遭遇的都是一样，这个怎样死，那个也怎样死，气息都是一样。人不能强于兽，都是虚空，都归一处，都是出于尘土，也都归于尘土。谁知道人的灵是往上升，兽的魂是下入地呢？故此我见人莫强如在他经营的事上喜乐，因为这是他的份，他身后的事 谁能使他回来的剑呢？首先我们来看系统的不公正问题。传道书的作者是一位传道者，也是一位教导人的教师。我们学习传道书必须知道其背景。作者说，我想要看看日光之下的一切，这个世界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。事实上，他就是在报告他所看见的。他说，审判之处有奸恶，在公义之处也有奸恶。有些神所设立掌管司法的人，政府、法庭、警察，他以为在这些人那里可以找到公义，但他看到的不是公义，而是奸恶。多少次我们在自己的生活里看到的就是这样。我们国家的法庭上，假如你有钱，甚至都能逃脱谋杀罪。同样在法庭上，如果你没有钱，请不起律师，只能靠系统提供给你的辩护律师。结果常常是你得到不公正的量刑。很明显，我们的司法系统出了问题。这正是传道者看到的。这样的事情使他感到伤心，也使我们感到伤心。生活在这个时代，我们都同意生活不公平。我们从小就懂得这一点，特别是你有兄弟姐妹，你很快就知道父母的偏心。生活不公平是很难改变的。这就是传道书作者说，事情就是这样。司法应该蒙上眼睛，审判应该公平，可是我看到有腐败、堕落、奸诈。生活不公平，但我们常常无能为力。想一想，我们希望能够改变的事情，哪怕是小事。你的孩子在学校受欺负，或者自己觉得无法和小朋友们合群，你多么希望你能够帮助孩子解决问题，但是你还是不能解决孩子在学校的这些问题。更何况世界各地那么多的大问题，这个世界是歪曲邪恶的。即使我们做正确的事情，但很难改变这个体系，看上去是徒劳的。正如作者所说，生活不公平的确是个问题。应该是公义的地方，我们看到的却是邪恶。不幸的是，这个问题不会有很快的解决方法。我们中间有做警察或者执法部门工作的，他们早上醒来大概不会想，今天是我们抓捕最后一个坏蛋的日子，以后不必为他们操心了。相反，他们总是有事情要做，有案子要处理。不公义的事情是不会就此消失的。上面是不公义，那么接下来的是公义。作者接着说，我心里说，神必审判义人和恶人，因为在那里各样事物一切工作都有定时。大家都还记得吧？这段经文紧接着第三章前半段的优美诗歌，任何事情都有其时间，生有时，死有时，等等。既然这样，那么神在他自己的时间上所做的都是公义的、公平的。传道书作者的问题是他看不见。他说，我又见，我心里说，我心里说，我知道，既然神掌管一切，那么他有他的时间把公义带来。但是我到处观看，我看不到。于是他说，迟到的公义必定是一个试验，看看我们到底是人还是兽。多有趣的表达。他是说，神当然有他的公义，只不过他延迟伸张。我们可以这样想，你看看人类历史，我们人类有多糟糕，至今为止神延迟把公义带到世上来，他的延迟显明了我们是什么样的人。或者你可以这样想，假如神的公义不来，那么地上会是什么样子？神延迟公义证明了什么？证明了只要给我们能力与空间，我们就像野兽一样。作者说，因为我们行得如同野兽，所以我们死的也像野兽。或者我们也可以这样说，人人都想要公义，这是造人时已经在我们里面了。人心里都有一种深深的感觉，想要纠正世界上的不公，不管他们是否信神。假如你不相信， 到推特上看一看就知道，无论是哪件事情，不管发言者的立场站在哪一边，人人都极大的关心事情的对与错。他们可以是无神论者或藐视政府的人，仍然想要纠正不公。但是人们常常忽略了一件事情，我们自己也是错的，必须改变。因为只要遇到合适的时机，我们也同样会像野兽一般。因此，神是公义的，不光是针对坏人的，也同样意味着我的不公义，神也一定会找我算账。有一点毋庸置疑的是，人人都要死，我们都像野兽一样死亡。这也是一个见证，神的确执行他必审判一切被造之物的应许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这是作者使用的语言。第29节他说，人不能强于兽，都是虚空，都归一处，都是出于尘土，也都归于尘土。这是在引创世纪三章19节神咒诅的话，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，直到你归了土，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，你本是尘土，仍要归于尘土。人人都必死是神对罪的咒诅。每次你参加葬礼，不需要认识死者，了解死因，你就应该知道，这死亡就是神审判罪的记号与见证。我们每个人都一样，绝无例外。我们将和家里的狗狗一样被埋葬。你听到作者说，人不过就像兽一样的话，我们应该会做出反应。圣经可没这样说啊，神造了我们是要我们掌管动物，不是吗？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，与动物不同。这是的确没错，但这里作者的注意力集中在一件事情上，看到人生终点的时候，我和家里的动物同样被埋，我们都归回尘土。不管我做了什么，无论我在地上做了多少好事，作为一个人，我有什么益处呢？或许我们呼喊公义，因为我们是按神的形象被造，神造我们的原计划是让我们掌管世界。但不幸的是，我们的生命的结束就像一头根本不思考公义之事的牛一样，我们会死去，它也会死去，归回尘土。作者说，我不知道该如何是好，我看看世界，没有公义，我看看坟地，意识到我们都被审判，最后结果和动物一样。罪的工价是死，这是临到我们大家的普遍咒诅。因此，我们里面有着对公义的渴望，我们不知道神的时间，也不知道是否公平。但我们的死亡见证了神的确审判，他没有沉默。他试验我们，看看我们是不是像兽一样。但我们也要问，既然神会审判，我们真的想要公义吗？从一个角度上，我们想要公义，但就我们个人而言，我们根本不想要神的公义。我们自己想要神的怜悯，其他人嘛，需要神的审判。想一想一开始的那几个例子，我们应该感到愤怒。但是你开车的时候，有没有过眼睛离开前方几秒钟？神是多么怜悯你，使你没有夺走别人的生命。看看那个儿童安全委员会的例子，他们的工作人员责任比我们的工作高得多，但是多少次我们的无动于衷使得我们不关心他人。我们的懒惰造成别人的伤害，我们是不会在乎的。我们真的想要公义吗？丹道夫说，今天许多活着的人配得死亡，死去的人应该活着。我们应该小心，不要太急着要求神审判。哪怕是最有智慧的人，也看不到事情的终结。这段经文展示了我们的两个问题。一方面，我们里面要求公义，而看上去公义迟迟未来到，来到的是我们每一个人因着罪都必有的死亡。日光之下，没有什么很好的解决方法。传道书作者说，他也不知道怎么办。没有公义，我们都死亡。神按照他的时间行事，他没有让我们知道。最后我们来看等待期间神许可我们的享受。我们注意到 作者在这里一个奇怪的转弯，说：故此我见人莫强如在他经营的事上喜乐，因为这是他的份。享受你的劳动果实，因为这是神赐给你的份。原因很简单，因为他的势力有限，所以知识也有限。他看不到最终的、最高的结局。他看不出神在地上如何施行审判。既然看不到最终，他说他看的是大概的意思。二十二节，他身后的事，谁能使他回来的见呢？他想要知道末日的事情，我们都想要知道末日的事情，但他不能，我们也不能预测什么时候会发生。那我们如何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呢？作者说，你就享受你所知道的吧。你有今天，今天就是神给你的，神允许你劳作、享用、服务他人，不必操心对你来说太大的事情。那问题又来了，我们是否应该与不公做斗争？作者说，在我们的能力范围内应该这样做。你能为你的孩子、你的家庭、你的社区纷争？我们能够纠正所有不公吗？作者说，不，你太渺小。神的确给了你应当负责任的事情做，把你的主要精力集中在那些事情上面，而不是那些神没有呼召你做的事情。当然，在今天的世界上，我们每时每刻都看到事情在发生，这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。300年前，你不可能知道世界另一边所发生的事情。想一想这个礼拜发生在阿富汗的事情，武汉肺炎疫情，医学上、政治上正在发生的事情。你看到了最近加拿大印第安原住民住宿学校旧址上挖出了1300名学生尸骨。眼下一个超强飓风已经在海上形成，它将横扫美国的大部分。这还没有触及你的个人生活的挣扎，我们教会、我们社区的问题。那我们怎么办？我们的精力应该放在哪？你做的够多的了吗？当然不够。你花了那么大精力所做的，也并非都是你应该做的。我们是有限的人。圣经说你应该怎么做，你绝对应该负责的是什么？一位传道人说，圣经教导我们，有些我们需要关心，有些我们不需要关心。这个功课不容易学。这并不是说我们可以忽略每一项道德的真正价值，但是的确表明你没有能力纠正造成每一个不公的根源。另一位作者说，我们这个世界到处都在起火，的确是这样。你必须问自己，你把你的那桶水泼到哪里？神说，你凭信心尽力去做，去祷告，坐下吃饭，知道神对万事了如指掌，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吗？这就是敬畏神的态度。作者说，我又见日光之下，在审判之处有奸恶，在公义之处也有奸恶。你可以去纠正一个不公，但更多的不公冒出来。他重复说，我看见，我看见。既然他要看，结果还是看不清楚，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，那么我们就不得不说，日光之上必有原因，神在那里看，对我们来说这就足够了。他看见，他知道，他的时间给我们带来安慰。我们必须认识到，神有计划，他安排的时间有他自己的理由。除此之外，我们还有什么另外选择吗？我们对世界上的不公愤怒不已，这是对的。作者没有说我们应该放弃公义，只有到万事结束的时候才会得到完全解决。很多人看到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不公得不到解决，就说神不可能是真的。你不能极不相信有神，却又对不公愤怒。你能够从时间、几率、分子碰撞在一起得出什么结论？假如没有神，为什么那么多人都愤怒？事情没有按照应该有的方式发生，你向谁申诉？宇宙可不会关心你的愤怒，但神关心。有时候 我们从神的一般启示上看不清楚，这就是传道书作者所做的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依靠神，通过他儿子向我们的特殊启示。这位儿子在历史上从未见过的最无道德的法庭上被定罪。那个法庭不是伸张公义，而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，就像我们一样。他被像动物一样嘲笑、鞭打，被埋葬在坟墓里，死亡在那里讥笑他三天，说这就是亚当的儿子在死亡的咒诅之下，就像我们的坟墓所做的一样。但是神的话说，因为他是公义的，坟墓不能留住他，他复活了，在世界面前得到清白。现在他代表你坐在父神右边，因着他，现在你可以知道你自己的故事。既然神对罪如此认真，以致情愿让他儿子被钉十字架，那么你就可以确信，这个世界的一切不公都必将被纠正。神不是忽视罪，而是忍耐。彼得说，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，有人以为他是单言，其实不是单言，乃是宽容你们，不愿有一人沉沦，乃愿人人都悔改。神在呼召他的子民，十字架和复活对我们呼喊，不公不义不会再一直下去，义人必兴起，哪怕他们在今生被钉十字架。眼下我们应当做的是爱我们的邻舍，为他们服务，担当神交给你的责任，享受神所赐的礼物。请记住，我们在世界上很渺小，但神很伟大，他看得见，万事必将恢复更新。我们一起祷告。